首先呢，就感谢讲坛委员会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呢来思考呢，就是说服侍神、服侍这样一个题目。其实呢，我自己知道自己本来就是说根本都没有站到这里的这样的资格，所以就更别提呢要讲服侍神的这样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所以，但是就是说讲坛委员会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那么我也经过祷告寻求呢，想跟大家呢思考一下呢有关服侍上的神的一些教导。其实这些呢也是呢神呢在我身上的一些工作，借着圣灵的光照呢，让我通过自己的软弱呢看见了圣经里边的一些教导，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们呢分享一下，希望呢能够对弟兄姊妹们呢有些帮助，不要再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我们先来呢看一段圣经。这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8到3节，我来读一下。那时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就是说首先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是他们呢是就说是扶着亚伦和霍尔呢扶着摩西的手，所以他们这是上简单的服侍。那么所以说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非常简单，但是呢却蒙神纪念。就是举手之劳，按照我们中文字典的解释呢，说就是说就像举手那样容易。但是我们呢看看呢在这里霍尔他们的服侍呢是不是那样。但是这样容易的事呢也看起来呢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事，但是呢神呢却在这里呢把它记在圣经里边。我们如果要是去查考圣经的话，会发现霍尔这个人呢在圣经里边呢神直接提他呢就是只提了两次，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个家谱的话，只提了两次。一次呢就是在这里他扶着他和亚伦两个人扶着摩西的手。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亚伦呢上山接受十诫之前呢告诉会众，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争讼的事呢可以去找亚伦和霍尔，只提这么两次。其他还有几次提到霍尔呢都是呢提到他的孙子。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会发现圣经里面往往有时候提人名的时候会提到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某的儿子。那么他的孙子呢是非常心灵手巧的一个人，就是比撒列。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主要的同工，就用现在的话说可能说是总工或者是什么那样，就是会幕和会幕里边的各种的物件呢都是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来做的。那么但是呢尽管是这样简单的事，神呢在这里边呢却把霍尔提名呢记在圣经里边。我们大家如果想一下的话，那么在以色列出埃及和进迦南整个的过程中，那么那些能征善战可以帮助以色列人攻城掠地的那些勇士的话，估计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神没有那么过多的记他们，但是霍尔这样的一件小事呢却被神呢记载在这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里边，那么新约在马可福音9章41节这里说呢，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即使就是说给主耶稣的这些使徒或者是门徒们一杯水喝的，神都会纪念，就是这样的小事。所以在我们人看来呢，可能这是非常小的事，非常不起眼的事，但是呢在神眼里面呢他却并不是这样看。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圣经中其他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若是爱神呢神会知道。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8章2到3节，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这是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的，我们若爱他，他知道。 这是给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呢，那么我们的通常呢会讲我们要爱神，要去爱人，但是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爱他，他是知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求名或者是求利那样，我们默默的为主做工，默默的爱神，神知道这一切。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呢，周师母来我们中间，非常好的一篇信息。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其实我自己也忘得差不多。我就后续回去以后翻自己笔记才查到，才知道他题目当时是爱神的无名者，非常好的一篇信息。那么他举了圣经里边的三处的例子，那么那些人在那里默默的爱神，但是神纪念，神知道这一切。所以那么作为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是不管是在教会里边，在家里边，还是在工作岗位，在任何地方，我们若是为着神的名去做，默默的去服侍人，神这些神都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也知道我们为他的名所做的一切。所以这是给我们的奖赏，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安慰。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神呢会通过我们的服侍呢来赐福我们。首先呢是会让我们的学习呢与人同工。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不去参与服侍的话，我们就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呢与人同工这样的机会。那么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们就也就更谈不上呢可以彼此顺服。其实跟与人同工呢，这里边呢会有非常大的考验。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呢，我们是不能经历的，光想象可能是不知道。我想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呢，在教会里边呢有很多人呢都有中心服侍，那么肯定会有亲身的经历。因为这里边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看见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与人同工的时候，我们完全要顺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要符合神的旨意，而不是呢按照自己。那么就如果要是不服侍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呢，我们在服侍中呢，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得长进。因为在服侍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我们也来经历神，也能够呢更进一步的呢来认识神。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自己呢不敢那么做，但是我曾经听另外有一个教会的他们的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有一次是一个主题呢，是就是说如何走出灵性低谷这样一个主题的主日学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曾经有弟兄姊妹呢就讲到过，他说是他呢他的秘诀呢就是说从来不间断服侍，即使在自己觉得自己灵性非常低的时候，也要照样服侍。他讲那个对他的帮助非常大，帮他走出灵性低谷。我自己是非常软弱的，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那会儿有一段时间甚至祷告好像都祷告不出来一样，所以服侍也都推掉了。所以但是这里呢，我们有弟兄姊妹呢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呢可能也有道理，就是我们服侍神，神也会借着我们的服侍呢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总会一直是一个灵性的高潮，总是向上走那样，但是有灵性低谷的时候，我们呢继续来服侍神，在服侍里边也包括与人同工，也包括去进一步的去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等等，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得到长进，尽快的能走出灵性的低谷。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我们生命长进的方面呢，还也可以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那么就比较难，但我们要做，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对我们对神的对神国的事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都可以在服侍中得到培养和提高。那么第四个呢方面呢，我这里想到的跟大家说分享的要求是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入世的信仰，不是说像其他的宗教的那样的呢那种要离世隐居那样的信仰。那么我们要过肢体的生活。其实几年以前呢，当神让我看见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们背景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成长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都成为弟兄姊妹，我就非常感恩。像我们这 这样就是说完全背景差别都很大的一群人能够在主里边成为弟兄姊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神又让我看见呢，就是我们呢不仅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想我们这种肢体生活比弟兄姊妹呢是更亲密更好更难得的一种经历。假如说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不同的人，但是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我们任何一个肢体呢不能说我们可以离开其他的肢体。就像在圣经上也有相似的这样的话，你这个脚呢不能说我不需要手，或者不能说那脚呢我礼拜天我要来教会聚拜，但是我手呢我要留在家里做点家务，不是那样的。是我们是肢体生活，这种是更亲密的一种关系，要我们弟兄姊妹呢要在里边操练的，这样那么在服事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进一步的来经历这一切。这是呢我想神呢会通过我们的方式呢来赐福给我们。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神的奖赏，就是说神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里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我们去做的那一切，神都知道也会纪念。因为这里在这里呢，神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是突然的。那么这里我想起了几年以前呢，我们曾经请达拉斯的汤士姆呢给儿童童工呢做过一次培训。在那次培训的时候呢，汤士姆呢曾经讲过呢大概这样的一句话，不是就是说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主里边呢没有 volunteer， 就是在主里边没有志愿者，因为呢神呢会给我们报酬。我们通常世界上的概念是好像因为我们没有报酬，我们是在这里做一个志愿者，好像是在做一些事，但是呢神知道这一切，神呢会给我们报酬。那么我也听有人讲过呢，有人好像说我不要奖赏，我将来呢大概在天堂里边呢就能做一个看门的就好了。圣经上呢没有告诉我们天堂会不会有看门的这样一个职位。我想即使有的话呢，看门这样一个职位不是非常简单的事，需要非常大的责任感才能把那个门看好的。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另外呢，大家如果去听一些传说的一些故事等等，你看好多故事里边都是大使徒彼得在天堂门口那儿服侍。如果彼得只能在天堂门口服侍的话，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去服侍神的话，那看门的位置还不一定能拿得到。不过这些都是不是圣经里边呢，在这里跟大家这样说一下，所以我们呢自己去思考一下。这是呢就是说神呢给我们奖赏，也是给我们的鼓励和安慰。那么第四方面呢，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呢，我们教会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小事。你像比如说像卫生清扫啦、午餐服侍啦，或者是儿童看护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小事儿。那么在这样的事儿上我们做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神呢是怎么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哥罗西书3章23节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的时候，我们呢是在给主做，要用心去做，主知道这一切，主呢也不会亏待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主的宝贵的应许在那里，所以需要我们的呢是我们做的时候呢要去用心，就是说要在神呢感动我们服侍的岗位上呢，我们要忠心的服侍不管是打扫卫生、看孩子，或者是午餐。其实看孩子那一处的童工，几年以前在我做儿童执事的时候非常令我感动。我们经常去人的时候，有人就是说自己自动的就会留在那里看孩子。那大家也可能会注意到有很多童工会在那里，有些孩子刚来的小孩子哭，但是那些童工抱着那些小孩子晃着在那里边哄那些小孩子，他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别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的孩子，但是呢他们因为呢有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在这那里这样的默默的坐着。但是呢我相信呢神呢也会纪念他们为神所做的这一切。这是第一个方面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小事呢看起来呢很简单，但是呢神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神呢会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这一切。 那么下边第二个方面呢，再看看呢这个问议题里边的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种服事呢又很难，因为呢它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按己意服事。我不知道大家呢举过手没有，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跟我们几个朋友有时候就玩游戏举手玩，有时候那时候很坏，好像还要再举一个枕头。其实你举手，光举手的话你举一下没问题，但是举一会儿就会很累。所以但是他们在这里边的服事呢也是这样，是并不是说真的是那样讲，这只是从体力上，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呢，我们一起来慢慢的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注意到呢亚伦和霍尔，因为亚伦他是一大祭司，我们不提到，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霍尔。霍尔呢在这里呢他只是扶着摩西的手。我不知道呢我们会不会有人呢说呢他们好像是太笨，或者是呢没有爱心，因为他们扶着两个人扶着摩西的手的话呢，他们三个人呢都会很累。你像聪明一点，我们大家轮流举手行不行啊？还可以，或者像我们中国人说，你摩西先坐下喝杯茶，然后我举会儿手，然后过会儿再你举会儿手。但是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就看他们这里就在那忠实的三个人一样在那里举手那么长的时间，不管多累多辛苦。那么我们再多看几处呢圣经里边呢关于类似的这样的教导。我们先看一下这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这里讲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我想这里恐怕没有人呢能够说他们两个呢不是想来服侍神。我相信他们是想服侍神，但是呢他们做的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呢拿上了自己的香炉，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燔火，可是他们结局呢也很悲惨，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处比较有名的，就是所谓乌撒的手，这里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三到七节，他们讲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讲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音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神就向他发怒，神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个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另外一段圣经上故事，就是经常会说乌撒的手。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理解，我就想假如我自己处在那种状况中的时候，可能我也会去伸手扶住，因为像约柜万一要是牛失前蹄，约柜要是掉下来摔坏了怎么办。但是在这里呢你看乌撒的结局呢也是蛮悲惨的，因为他们在这里边呢犯了好几个错误。我想旧约班的弟兄姊妹呢大概会比较清楚，我简单的说一下。首先呢他们是把这个约柜呢放到车上，尽管是新车但这也是不对的。另外呢乌撒呢伸手扶住约柜，因为大家如果去看民数记四章十五节的话，这那里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就是说要这个约柜呢是利未族里边歌辖的子孙呢用肩来抬的，必须要他们用肩来抬的。并且在同一节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不可摸圣物。但是在这里呢乌撒呢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神呢当时就击杀他。那么就是旧约里边呢有这样比较典型的两处例子，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他们的结局。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里边呢保罗，大家都知道这样那样大的一个使徒保罗。保罗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就是在他得救以前呢他也曾经自己以为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为按照热心来服侍神。那我们看在八章三节记载到呢，说扫罗呢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那么在九章一到二节这里又讲到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当时呢，在那个撒玛利亚门下受教，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热心，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来这里非常热心的服侍神。但是呢，他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想是非常清楚，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在残害教会，所以他自以为是在服侍神，但其实呢是在得罪神。这是旧约和新约里边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假如说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按照自己的去做，我们自以为是在服侍神，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是在得罪神，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看一下神家呢也有神家里边的一些原则，那么就是多给的呢要多取。我们看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这里主耶稣讲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么我们呢都承认神呢给我们有非常大的恩典，其实最大的恩典呢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可以得蒙借救赎，罪过得赦免。当然神还有很多其他的赐福呢也临到我们。那么反过来，那么神在这里讲，要是多给谁的话呢，就向谁要谁多要。如果神已经赐福了给我们，那么我们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回报神的爱，也就是我们也要热心的呢来服侍人。当然在这里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呢不一样，但是神呢也不是那样不讲理，让我们去做呢他没有给我们那么大的恩赐的事情。比如说像唐成龙牧师，他有非常大的布道的恩赐，他可以做几千人甚至于更多的人的那种布道会，来把福音呢传给很多的人。那么神呢也给他那样的恩赐，也给他那样的负担，他在做。但是我相信呢，至于我们神没给我们那样的恩赐呢，神呢不会那样去要求我们。但是呢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呢，神呢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那么我们呢也要把它拿出来呢，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来服侍神。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在这里圣经神给我们讲的呢是什么，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十节，这里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这里说就是说 请大家注意，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呢就是呢，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在种什么，所以就要思考那么我们会收什么。所以我想这里呢，在这里至少呢有两方面的意思呢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个就是说从正面来讲呢，鼓励我们呢要去行善，就像后边讲的说，我们行善呢不可丧志，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些事我们不可丧志，要努力去做。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不可丧志，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要去做。你看有了机会呢就当向众人行，那么像信徒一家的人呢就更当这样。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行善，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需要我们思考的就是反观，就是也是呢神呢对我们的警戒，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是在末日的话，我们这些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要接受呢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按照圣经的话说，我们个人也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报，在耶稣基督的台前，在那里。那么到那时候呢我们会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想起来都会很害怕，有些事呢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是得罪神的。假如到那会儿在众弟兄姊妹面前主耶稣审判我说刘宝柱怎么怎么样，当年怎么怎么的，那会非常非常的没面子。所以你弟兄姊妹们呢要警惕，要思考我们呢种的是什么，要考虑一下将来我们要去收成的是什么。那么这样看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呢去服侍神呢假如说不小心犯了错呢也不行， 我们不去服侍神呢，好像神呢也不行，就是说好像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界里边，我们到底是去不去服侍。那么我们来看呢，圣经里边呢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来怎样呢来解决呢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呢去服侍。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条呢，就是圣经里边呢有关服侍的原则。这里里边的圣经里边很多，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呢分享几点。第一个呢是做神的工呢不能用世界的办法。大家就知道摩西，那么大家去在圣经里边呢可以看到，摩西呢他在前40年呢，他在埃及的皇宫里边呢，他学了各样的学问。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作为王子的身份在那里受教育的，他所接受的必定是当时埃及最先进的那些所谓的知识或者是等等那一切。但是呢，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行走，在这过程中，神要吩咐他要建造会幕以及会幕里边的各种物件的时候呢，神呢是怎么告诉他的？我们现在出埃及记25章40节。这里讲到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出埃及记26章30节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所以这里都是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所以摩西造那一切的时候，在这里神在这里，我这里只是列着两处圣经，大家如果去看的话还有其他的几处，神一次又一次的嘱咐他，你做这一切都要小心，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听说在那个以色列的旷野里边有一个公园呢，有人呢在那里就是说按照1:1的比例做了一个会幕的模型，有人去看过，就是说非常的不起眼。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那边，有机会去那边看过。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想一下，按照它的尺寸来看一下。那么帐幕呢的大小呢，大概是100肘呢乘50肘，也就是说大概是25米乘50米这样的一个大小，这是帐幕的大小。也就是说大概相当于2个奥林匹克的标准的游泳池那样的大小，帐幕的大小大概是这样。那么作为圣所呢，帐幕里边的圣所的大小呢是30肘乘10肘，也就是说差不多是15米乘5米，而至圣所呢只是是20肘乘10肘，也就是说10米乘5米这样小。我们按照这些尺寸一看的话，这是就是好像很小很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会幕和圣所以及至圣所。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按照摩西，如果神不嘱咐他要按照在山上指示的样式，按照摩西所学的知识和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建这个圣墓和这个圣所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相信肯定要比这个大，可能会建的金碧辉煌的，非常的宏伟那样的。但是在这里呢，神没有这样，神一次又一次的嘱咐他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造。我们如果再想一下摩西的一生这样，那么摩西他的前40年的话呢，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按照圣经上说他以为呢神会借着他来拯救他的弟兄，但是呢神并没有那样，神反而借着一件事呢把他赶到旷野里边去，结果他在旷野里边牧羊40年。在这40年之后，摩西是什么呢？那么他的第二个40年，摩西呢是认为自己呢什么都不是。所以当神要差派他去引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推脱，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干不了，在那里惹神生气。那么到他的最后的40年是怎么样？他是靠着神呢什么都能做。大家去读摩西五经，那里非常清楚的记载，一当有以色列人有什么抱怨的事，有什么埋怨的事，有什么要求到他面前的话，那么摩西呢都会先跪下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所以摩西这样120年岁这样的人生的话，那么分成这样三段，到从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到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到最后到靠着神什么都能做，这样非常明显的三段。那么神在这里预备摩西这样一个器皿的话用了8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呢要在这里就是说有很多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怎么去寻求，在服事上我们当怎样去做。这是呢，就是说第一个方面，从摩西呢建会幕和以及会幕里边的各种应用的物件呢来看呢，我们呢做神的功能不能用世界的方法，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去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做中心的管家。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里讲到，我们都是神的管家，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 好管家。那么管家呢，神呢又要求我们要忠心，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一切都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的，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要怎样做这个管家，就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因为我们将来呢也要在神的面前呢要交账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都清楚那个故事，因为那段经文很长，我们就不去看圣经了。但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件故事，就是说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他给那些仆人有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得1000银子的那个人，他算得上是忠心的仆人吗？算得上是忠心的管家吗？算不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再考虑一下，得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那两个仆人，如果他们没有去努力的去做工，他能够再挣5000银子或者是2000银子吗？恐怕也不能。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为神做工，也就是说，像有一位神的仆人曾讲过，就是我们不要把银子埋在地里，那是得罪人的事，那是得罪神的事。我们要利用神给我们的才能来服侍神，让用神给我们的才能来让神的名得荣耀。那么这里是说是要做忠心的管家。其实神呢还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并且要求我们呢要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前边呢曾经提到了，就是教会里边呢，比如有卫生清扫啦，或者是午餐服侍这样的一些小事。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每个月呢会有一次呢没有午餐。据我了解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同工不够，就是说安排不过来，所以我们才没有，就像今天就没有午餐。其实没有午餐呢，有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带成一些不方便。像李长老本来讲今天要召集一次那个关怀探访委员会的那个会议的，结果因为没有午餐，然后关怀探访委员会里边好多弟兄姊妹都有小孩子，如果在这里时间长了，不是那些小孩子呢会不干会叫饿，所以只好就拖到后边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会。所以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可能今天可能是因为赶巧，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其他的事是这样，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怎样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教堂清扫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呢是不是安排我们呢，我们每次都来，并且每一次我们都像给主做的那样呢，认真的呢在这里来做清扫所以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说呢，我有这个雄心壮志，我要是去为神的做大事。那我想在这里首先我们需要的呢是在小事上呢去忠心。中国古人呢曾经有一句话讲，就是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我们小事上我们不愿意忠心，不愿意去服侍，光想着为神去做大事，我觉得那好像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呢要注意神在我里边，这里边给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因为神在这里也讲呢，如果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服侍神上呢是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呢，还是草木禾秸的工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5节这里讲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想神在这里既然这样讲，我想必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这样，至少这样两种工程，一种呢就是说是金银宝石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草木禾秸的。那如果我们用建造的是草木禾秸的工程的话，当若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的时候，你看我们要被烧毁，然后我们自己要受亏损，并且最后一句话大家也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尽管我们得救，但是呢我们却会像呢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是这样的两种工程，我们既做的再努力，我想假如说我们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以为好的去做的，恐怕也只能算作就是说是草木禾秸的工程，而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又有一个难处，就是说我怎么样知道呢我自己做的呢是金银宝石的呢还是草木禾秸的呢？我们看呢圣经上呢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就会有圣灵的引领。我们看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的恩膏呢是指神的圣灵，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既然主是这样讲，我相信主呢就会这样成就，他在凡事上都会引领我们。那么问题的焦点就是说要反过来从我们的角度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凡事上呢去寻求神的旨意了，我们寻求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就是我们是在建造什么样的工程，所以我们呢就要顺服圣灵的引领，让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下边呢我们再看一下呢忠心服事的榜样。首先呢我们看圣经里边的榜样呢就是使徒保罗，但使徒保罗在得救前在是得罪神，但是他得救以后保罗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七到八节这里记载到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原来这是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的一处记载，其他的还有像马其顿的呼召了等等。这里如果他们到了这个边界的时候要是往比推尼去的话呢应该是往北走，但是呢耶稣的灵并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然后往西走，到了特洛亚那里去，这是他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当保罗晚年快归主的时候呢，他自己总结跟那个提摩太写信里边他怎样总结自己一生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说到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呢能够跟神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到教会的一些年长的人，比如像史长老了夏长老他们那么热心的忠心的在那里服侍，我自己心里很感慨，我就想我不知道自己到他们那岁数的时候能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也这我想也是我们都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服侍呢不是说这一会儿一时一会儿，我们要一生忠心的服侍住。那么这是圣经里边呢简单的跟大家提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下神呢在历史历代的仆人使女们呢，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忠心的仆人。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呢就是说也先为夏长老他们夫妇两个做一个小的见证吧，就是因为是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比较熟悉。夏长老呢当就前面那些年打扫卫生呢都和我是在同一组，我们都在同一个组打扫卫生。那么有一天有一个礼拜六呢打扫卫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周先和大姐也在那里在干，我就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来帮忙，结果你猜他怎么跟我讲，他说夏长老上一次跟他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什么事忘了没有来，所以这次呢他们夫妻两个一起来，就相当于补一次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其他的人会怎么样，看他们是怎么样在这种小事上忠心的。那么他们呢是为我们做了这样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反过来我们自己呢，讲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偶尔不来也有过 但是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也是受责备的，其实是有两件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要 out of town， 就是要去外地，不管是出差或者玩什么，有时候不能来呢会和别人换一下。我曾经有一次呢和是另外一个弟兄，他要出去，然后跟我换了一下，就把我换到他那个组。结果他们那个组那天的话就来了我一个人，我当时一边打扫着，然后也在抱怨着。我知道后来我也知道神不喜悦，但是呢心里还是忍不住。并且最糟糕的是过后他们那个组再有人要跟我换的时候，我不跟他换了所以你这个就是说，我就说我自己非常软弱。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早些时候有一次我到教会来有事，礼拜六那个复印一些材料，我发现有一个组也是只有一位弟兄在那里打扫。我不太清楚，这里我不敢断定啊，是只有他，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干呢，还是其他的人？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因为有事会很早来，然后干完了就走这样。但是呢，当我看到知道他一个人打扫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留下来帮他。当我办完事我开车往回走的时候，一路上这心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其实你可以留下来帮帮他的，其实你可以留下来帮帮他的，就一直在受这样的责备。所以这是在小事上，其实我自己在大事上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呢也有，因为涉及到其他的肢体，所以不是很造就人，原谅我在这里不跟大家说了。这是一幅很旧的钢琴的图片，我没有去查，只是从网上随便找了一个，不要把它想成什么很值钱的古董那样。我跟这里说是跟一个小故事有关系，就是有几个大家看见，就是说这个钢琴呢已经很破旧了，几个键呢已经坏了。那么我说这是听神的仆人呢讲的一个小故事，它是用在其他的主题上的，我想用到我们这里呢也算合适，所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音乐家，有一次呢他在乡间漫步的时候呢，经过一间农舍，就听见呢主人呢在里边弹琴，可以听得出来呢那个琴呢已经很破很旧了，就是有几个键呢音都不准了。那么这个音乐家呢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以后呢，他就敲门进去跟主人说我可不可以弹一下你的琴。那主人因为都是就是说很善良的人，说也很不好意思，说当然可以，但是呢这个琴呢就是说很坏了，就是这样客气啊，但是还是让那个音乐家坐在那里弹。音乐家坐在那里，随着音乐家就手指的移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就出来了。这个主人都很吃惊，他不相信，就是他的琴他弹的时候是那样，为什么换成另外一个人弹就能够有这样非常优美的音乐。所以我想如果换成我们的话，但音乐家弹完以后也肯定会问，那么他就问音乐家是怎么回事。音乐家呢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啊在外边听了一会儿，说我已经知道这个琴上呢哪几个键是坏的，所以他就还用那些还好的键谱了这样一首曲子，就弹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呢人呢也是这样，我们身上呢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的时候是呢我们自己呢是看不清我们的优点缺点的，但是神呢知道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弹这个琴的话，有可能就像那个主人就在那里不管好见坏见，我就按照那个现成的曲子或者那样把它弹出来。但是假如说要是让神来弹我们这个琴的话，他知道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是要神做主来弹，那就会是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想想我们这个小教会人不多，100多人，如果我们自己都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弹自己这架琴的话，我相信即使这架琴是好的，那恐怕也跟菜市场差不多，更别提呢就是说我们这琴上呢都有几个键是坏的。相反，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在神的脚前，让主耶稣真正的做我们的主，我们的服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按照神的心意，让按照圣灵的引领来做，尽管我们有短处，但是呢我们会让神把我们身上的长处发挥出来。这样呢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有圣灵这样统一的引领，我们这100多人就可能大概能够弹出一首呢就是说非常恢宏非常伟大的交响乐。但是要按照我们自己恐怕真的就会跟菜市场差不多。所以这样这个小故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学会在神主里边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领，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去把神显明给我们的 这些需要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再看一段呢，一段圣经，也可以做说是今天的主题经文，这样一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我们不仅要火热的服侍主，我们同时呢还要有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主。所以呢，神家的事呢不分大小，只要做的呢合神的心意，并且呢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相信就必定会蒙神的悦纳。反之呢，有可能呢不被纪念，恐怕呢还会受亏损。所以我们这些主的门徒，我们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按照神的心意来火热的服侍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爱我们。天父，也感谢你上面这段有这样一段时间，主孩子在这里也求你鉴察，若孩子讲的有不合适的，求主鉴察，求主光照，求主帮助我。若孩子言语之中有得罪众弟兄姊妹的，求主也亲自安慰弟兄姊妹们。但是孩子在这里求你，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肢体身上大大的做工，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怎样去做才是合你心意，才能蒙你的纪念，才能讨你的喜悦。巴不得你的众儿女们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在你里边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而又火热的来服侍你，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名得荣耀。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